下面是逐日正道时间，今天呢是由杨牧师给我们正道啊。那今天信息的题目，我们来看。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主的复活和大使命。主题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28章1到20节，我们一同来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收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杨牧师。
好，谢谢海平哈。弟兄姊妹平安。我听不到大家的声音哈，大家都 mute， 没有关系哈。那在复活节这一天呢，向大家一开口呢，我们就问平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哈，因为这是最适合不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在2000年复活的时候，他一开口，每次碰到门徒的时候都问他们的平安。所以好不好，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彼此问候平安好吗？我们大家挥挥手哈，在荧幕上面大家平安。好，很可惜哈，如果是实体聚会哈，我们大家彼此可以握手了哈。所以今天是复活节哈，我们刚刚说问候平安呢是最适合不过的哈。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非常适合不过的事情，就是呢，在一起呢，在经文里面哈，我们来去思想这个耶稣复活的意义啊。今天是复活节嘛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翻开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啊，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啊，刚刚海平弟兄念过。所以请弟兄姊妹呢，把手头上的圣经， 或者手机打开来哈，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呢，这一段经文啊，海平刚刚念过的，它总共分成三段啊，三段。第一段呢是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和门徒相见的一些事情啊。第二段呢是讲到耶稣的复活啊，因为这件事情引起犹太人很大的骚动哈。然后第三段呢，就是耶稣托给门徒的大使命啊。那因为经文比较多哈。所以我们只看其中的几个重点而已。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个段落，这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发生的事情。这特别要留意一下第一节这边说到的时间呢，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习惯，这里指的呢是礼拜天，主耶稣是在礼拜天复活的，所以我们现在就称礼拜天呢，称礼拜天为主日，主的日子，主复活的日子。那么在清晨快天亮的时候呢，有两个玛利亚来看耶稣的坟墓。在座的弟兄们，我们都是很勇敢的基督徒，对不对？弟兄们，我不知道哈，我们敢不敢哈，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呢，到黑暗的墓地里面去走一走，有没有哪一个有胆量的？有没有？请不要忘记，在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呢，古代是没有什么进步的照明设备，对不对？但是我们这边看到有两个妇女居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去看耶稣的坟墓，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恐怖啊？仔细为这个玛利亚他们想一想，非常恐怖的其实。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样勇敢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怎么样？原来实在是因为这两个玛利亚太爱耶稣了，他们太爱耶稣了。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呢，他们一定是怎么样？英文叫 broken heart， 心已经是破碎的。但是后来呢，碰到安息日，所以他们不得已只能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呢，什么工都不做，然后就待在家里。他们就一直等等，只等到礼拜天的早上，主复活的这个早上呢，他们可以自由行动以后呢，他们就不管是天亮了没有，然后就迫不及待的来看这个耶稣的坟墓。所以我在想，我常在想，耶稣为什么首先是向妇女们来显现呢？或许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妇女们实在太爱耶稣了，而且他们心是破碎的，所以主要先让他们看到来安慰他们。所以再往下看呢，这两个妇人在主耶稣的坟墓里面呢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他们居然看到了天使所以天使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天使指示他们要到加利利去，在那边必然可以看到复活的主。可以想象得到，这两个妇女呢一定呢被这个眼前的景象给吓呆了，他们看到天使了，他们居然看到天使，因为天使在这边描述的是非常荣耀的，所以他们就不会怀疑他们看到的这位就是天使。那他们心中非常的心情非常复杂，第八节这边讲到说他们是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他们的害怕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超自然的现象，但心里面呢，所以心里面呢大大欢喜，但心里面大大欢喜是因为天使告诉他们说主还活着，所以我猜想，这个时候的他们呢大概还不明白死里面复活的真正的意思，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有人从死里面复活的，像耶稣那种已经死透了的人，在十字架上面兵丁最后戳他一刀，戳他一剑，那个水 和血流下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人是死透的，他怎么能够活呢？ 从来没有人看过人从死里面复活。但是呢，不管这妇女在当时知不知道复活的意思，反正他们最在乎的就是怎么样，就是主复活了，主活着了，这是天使告诉他们的，说主已经活了，这就够了，这就足以构成他们心中大大喜乐的原因了。然后呢，就在这两个妇女回去报消息的时候呢，他们在路上呢遇见了耶稣，这两个玛利亚他们是所有思念耶稣里面最深刻的一批人，耶稣就在他们两位面前显现，这是多么安慰人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抱怨说神在哪里，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两位玛利亚身上学到一个功课呢？我们是不是反而要去反省，不是神不愿意跟我们同在，而是我们要反省说我们到底爱主有多少。主耶稣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如果对主没有很在乎的话，那我们值得主向我们显现吗？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需要检讨的地方。我们这边可以留意主耶稣对这两位妇女的第一句话，一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在第九节是什么？愿你们平安。事实上这是复活的主耶稣呢，每次遇到门徒的时候经常会说的一句问候语。我想耶稣是非常有目的的，耶稣向门徒说这句话，愿你们平安，门徒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在当时已经受到很大的惊吓，所以呢，耶稣的这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这是非常合乎人情的，因为耶稣要安慰他们，对不对？但是我想主耶稣这个问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就是提醒门徒，耶稣呢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门徒们不需要再害怕那黑暗的权势，不需要再害怕苦难死亡等等，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一切。所以我刚刚一开始信息的时候呢，就是在问候大家平安，我们大家彼此提醒，因为主的复活带给我们的平安，求神在复活的这一天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到那个永远永恒的那个平安，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主已经胜过了死亡和罪恶，我们在他里面呢将要免去那永远的刑罚，所以主已经把那个最珍贵的那个平安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一生呢都要去珍惜主所赐的这种平安，不是世上所给我们的平安，而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然后呢，和这两位妇女对比的就是那些看守坟墓的那些罗马兵丁，他们的遭遇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不是得到安慰，他们在天使面前呢吓得像死人一样，等到他们醒过来以后，他们就知道麻烦大了，因为他们看守坟墓啊，里面的耶稣啊的尸体居然不见了，居然不见了。为什么他们麻烦大了呢？对，在罗马兵丁当时他们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这个在守卫的时候呢有擅自睡觉的，或者说没有就像这种要看守尸体被盗走的话，这一定就是死刑的。所以罗马帝国一直都很严格的在执行这种军令。那现在怎么办呢？他们总不能去向长官报告啊，所以他们只能去找犹太人的这个祭司长啊，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这就是今天第二段的经文啊，第十一到第十五节。这个时候呢，犹太的祭司长其实呢和这些罗马兵丁呢是在同一条船的啊，犹太的这些官长们知道哈，如果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百姓知道耶稣复活了，这些百姓呢一定就要把这些犹太的官长们给推翻了。所以呢，这些祭司们 啊，还有长老们呢，他们就用怎么样，就用钱呢去买通着罗马士兵，叫他们说谎，啊，就说是我们睡觉了，然后耶稣的门徒把这个耶稣的尸体给盗走了，啊，那如果这些话传到罗马长官那边呢，祭司长他们打包票，啊，一定会安抚着罗马的官员，啊，使这些兵丁呢不会有事情的，啊，这些兵丁按照经文讲的告诉我们的，他们就拿了钱呢，然后呢照着去做了，啊，然后从此呢耶稣的尸体被门徒偷走了，这个谣言呢就开始在犹太人当中传播了开来，啊，其实呢这个谣言有很多破绽，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为了怕耶稣被偷走，啊，他尸体被偷走呢，大祭司呢曾经请求罗马的巡抚，啊，派重兵来去把守坟墓，那我们也知道罗马兵丁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啊，这么多的兵丁呢每一个人都睡着了，啊，这不可能的，啊，而且坟墓的洞口呢是用大石头给挡住的，要推开这个大石头呢绝对不是可以说小小声声去做然后就可以把石头推开来的，啊，当他们如果真的要这样去做的时候，要把这个坟墓口的那个石头推开，他们就一定会惊动到罗马士兵，啊，所以呢要从这些重兵手下，啊，偷走尸体是难上加难，啊，最后呢就算门徒呢真正偷走了尸体，那为什么裹尸布还在这个坟墓里，啊，要从尸体上解下这些裹尸布，啊，那是非常费时费功夫的事情，这些门徒如果真的把它偷走了，把尸体偷走，为什么不把尸体连同裹尸布一起搬走就好呢，啊，所以呢这个谣言说到耶稣的尸体是被门徒偷走的，这个谣言呢是不可以置信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八章的第三段最后一段，啊，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耶稣呢和他门徒们就相见，然后耶稣向他们说，啊，其实耶稣向他们所说的以下的这些话其实也是像今天普世的教会所说的，所以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个最后的嘱咐，啊，我们称这个嘱咐呢为耶稣的大使命，啊，耶稣的大使命。在这第十八节这里耶稣告诉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救恩，啊，所以神就把那至高无上的权柄赐给了耶稣，啊，当年，啊，亚当夏娃所得到的那个权柄，啊，不过就是治理全地，啊，即便是那样都已经是非常尊贵了，啊，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啊，他治理全地，啊，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讲到叫治理全地，这已经是非常尊贵的了，啊，亚当夏娃得到的是尊贵的一个权柄，但是现在呢耶稣更进一步，他是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所以呢耶稣作为人他不只恢复了人本来的地位，还更进一步的扩展了人的那个权柄，耶稣要来管理整个宇宙，啊，是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这都是因为耶稣怎么样，他完全的顺服神，啊，把人那个本来受造的目的，啊，那个目的已经在亚当夏娃当中失去了，那耶稣因为耶稣呢把那个目的给完全的给完成了，啊，人本来就是应该完全顺服神的，那在亚当夏娃当中失败了，但是在耶稣里面成功了，只有耶稣达到那种对神百分之百的顺服，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得到了这个权柄，啊，那由于耶稣得到这个权柄，所以呢他就把以下的大使命托付了给教会，啊，大使命有两方面，啊，一方面是第十九节这边说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 就是传福音给世人，传给普世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也包括欧洲人，也包括非洲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亚洲人，要把这福音传给普世的人，引导他们归信耶稣，然后呢，要奉三一神的名来为他们施洗。我们今天下午呢，要为这个张岩、周章杰他们夫妇来举行这个受浸的聚会。待会呢，他们马上呢，在我们讲道完之后，他们很快就要为我们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的其中一个责任在大使命当中，第一部分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我们尽到这个样责任的时候呢，教会的量就会增加因为带人信主教会的人数就会增加。那另外一方面呢，是第二十节这边讲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请特别留意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个凡就是所有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有耶稣的教导是没有保留的，全部都要教导信徒来遵守。刚刚第一部分是说到量的增加，现在第二部分呢是说到质的增加。所以如果教会呢只传福音，然后没有帮助他们来遵守耶稣的教导，也就是说只看重那第一部分呢，看重那个量的增加，而不看重这个第二部分这个质的增加，那么教会会变得怎么样呢？教会就变得虚胖了，虚胖，看起来人数好像怎么样很多，但是没有什么肌肉，很多都是怎么样不健康的肥肉，教会如果是这样就虚胖了。所以呢，大使命是有两方面的，质与量都要兼顾，一方面要带领人信主，但还要怎么样，还要领人在属灵上成长，这样子呢，教会才能平衡的去完成了耶稣的大使命。第十九节，耶稣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就是说要进到世界里面去。感谢主，如果不是主在这边这样教导，说不定我们还真的会以为说什么，就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怎么样，就独善其身，我们就躲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在这里很好，大家呢在这里很属灵，对不对？我们在同温层里面，同个温度的叫同温层，在同温层里面，我们在这边彼此扶持，我们可以一起等候主的再来，然后呢我们就这样过了一生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你可以看到从主的大使命这里可以看到，他一开始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去哪里啊？不是去另外一个教会啊，乃是去到世界里面。教会乃是带着宣教的一个使命进到世界里面去，把福音传开来，让那些呢预定得救人都能够听到福音，然后呢对福音做出这个正确的反应来，然后蒙恩得救，然后为他们施浸。而且呢这个福音是怎么样，是为万民预备的，我们刚才说所有人，世界上所有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没有忠于神的一个托付，我们在他面前就算是失职的。所以一个失职的教会，神怎么能够祝福我们呢？所以呢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一起反省我们传福音呢会不会是一种情况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一会儿非常的激情很热衷的传福音，但是呢一旦遇到挫折别人不听福音了，传福音没有果效，那个热情就很快的怎么样，就被冷水浇熄了很可惜这样一停呢，我们会怎么样，一停说不定就停了好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我们曾经邀请过哪些朋友来参加过教会呢？ 我们知道邀请别人参加教会的聚会啊，这是传福音里面最基本的工作。哦，再说一遍，邀请朋友们来参加教会聚会来听福音呢，这是传福音的最基本工作，甚至我们都没有开口，我们借着我们身体的行动来去传福音的，把这些人邀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尽到多少责任呢？所以我们需要反省，我们是否忠于神的大使命的托付，我们是不是关心神教会神家的这个建造呢？如果我们觉得有亏欠呢，我们就来改变，让我们呢怎么样一起的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那么神就一定会祝福我们，把新人常常的怎么样加给他的教会。但是呢，如果我们懒惰了，冷淡了，这样我们就只能守着一个教会了，慢慢的呢，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神在这方面的意向，也失去了那个祝福。好，所以很快的我们讲完了大使命，今天呢也讲完了纪念经文。今天呢是复活节，对不对？我想和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得更深一刻一点，我们一起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的复活和这个大使命当中有什么关系。你看今天马太福音我们刚读的这个第28章，前两段是讲到主耶稣复活的事情，然后最后呢是讲到主耶稣的大使命。所以28章分前面两边，前面和后面，对不对？前面是复活，后面是大使命。所以主的复活和大使命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对主的复活和大使命可能都还算熟悉，对不对？但是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来思想，想想看为什么马太福音在这28章要把这两部分放在一起，看起来好像不怎么衔接的上去，除了时间上是衔接上去，但是它内容上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这一张图画，我们希望借着这张图画，我们可以尽量简洁的把神的真理给呈现出来。这张图最底下就是复活，就是刚刚讲的28章前半部，这里面包括了耶稣呢，我用复活两个字来代替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难死了，然后3天复活，这整个程序我都放在这图的最下端，复活。所以呢，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完成了天父的使命以后呢，耶稣复活了，神就赐给他权柄，使耶稣成为神国度里面永远的君王。这就是右边的那一部分。同时呢，也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耶稣怎么样，他也成全了律法，这是左边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两点我们弟兄姊妹记一下，记一下，这两点，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律法，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然后也正是这两点，君王和律法，和我们的大使命是有密切相关的。就让我们先抓住这一张图的上半部，君王和律法呢，怎么样子成为大使命的基础呢？第一，因为耶稣真正成了君王，他对整个宇宙呢都有了至高的权柄，所以呢他可以交付我们大使命，命令我们去怎么样，去到普天之下去执行他的大使命。所以今天的18节，大使命，耶稣在交代大使命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这样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他已经拥有所有权柄，他就是那位君王。第二呢，因为耶稣成全了律法，看左边这边，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凡他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我们上回看过哥林多前书第9章，保罗说， 其实我在神的面前不是没有律法的，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新约这圣徒啊，我们不是没有律法的哈，我们是在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律法之下了。耶稣成为我们新的律法，也就是说那旧的律法呢被成全以后，被耶稣成全以后已经成为新的律法。所以我们只要像保罗一样活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被耶稣成全的律法之下了。所以耶稣受难从死里面复活以后呢，耶稣成了真正的君王，也就是也成全了律法。耶稣复活以后他成为真正君王，也成全了律法，所以这两点就成了大使命的基础了。现在呢，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看这张图的下半部，就比较复杂一点。也就是说，耶稣是如何成就这两点的呢？耶稣怎么样因着他的复活成为君王和律法呢？我们就要来看这整个救赎的历史，整个救赎历史它是怎么样的渐进的，慢慢发展，最后把神的心意给启示出来的呢？首先在这个救赎的最开始的阶段的时候，让我们来听一下神是怎么样的来对亚伯拉罕说的。我们礼拜五的查经在查这个创世纪，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呢应该是不陌生。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这边说，我就是耶和华必使你就是亚伯拉罕，所以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说，这个后裔会很多，国度呢要从你而立，这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这边也讲了一句话，君王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常常知道亚伯拉罕之后的后裔会很多，而且有国度，但是呢，神这一开始的应许当中也包括了君王，我们常常是忽略君王的。我们再回到这张 slide，所以从亚伯拉罕之后呢，历史就发展慢慢发展到了摩西，那透过摩西呢，神在西乃山上呢就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了神的百姓，律法呢乃是整个救赎的一部分但不完全，主耶稣说他来他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在摩西的时代律法颁布以后呢，律法还有待时间去成全，所以律法呢它仍然是恩典的一部分，这个要很留意，律法是恩典的一部分，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救赎的一部分，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到了新约我们就可以把旧约律法给踢走了，绝对不是这样子，因为律法的精神，律法的精神是永存的，只是律法需要借着主耶稣才能够得到成全，时间还没有到律法就还没有成全。那很有意思的呢，在摩西的时代，神就已经提到了将来君王的条件，你看这张 slide 右边君王左边律法，对不对？有一段经文是在生命记，这段经文把这君王和律法给连在一起了，是在生命记的第十七章十四到十九节，那边讲到要立君王的两个条件，好几个条件，我们今天只讲这两个条件，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呢，这个君王怎么样，必须是以色列人，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必须是以色列人。第二呢，这个君王必须为自己怎么样抄写这个律法书一遍，随时可以永读。请留意，这一段生命记的这段话它还远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的，还有好几百年以后才建国的，君王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出现的。所以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要在这边所说的，神的百姓他是需要一位君王，然后呢以神的律法，这位君王要以神的律法来治理他们。所以从 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是要有君王，然后也有神的律法。这位君王要代表神，以神的律法来治理神的百姓。好，也就是说律法和君王是紧紧相连的，而且不但如此，律法和君王是存到永永远远的。后来到了士师的时代，我们知道以色列那个时候还没有立国，他们像一个松散的部落民族，那一遇到危机呢，就会暂时去兴起一个士师作为领袖来抵御外辱。但是呢，士师不是王，士师并没有拥有那么大的权柄可以治理通国。士师时代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光景是非常败坏的。这个 上一周我们春谷弟兄跟我们介绍了士师记，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士师记最后一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们注意到，你们讲到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啊，那时候还没有建国，也没有王，所以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真正一个理想的神的国度呢，它是需要有王的，而且这个王呢，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去治理神的国度，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到士师记的末期呢，它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向这个撒母耳求王。那以色列人所做的呢，神非常不喜悦，神说这些百姓呢是厌弃了神来做王。那是以色列人问题是他们厌弃神，想要立一个王，那这个王最好和神没有关系的，然后让这个王来治理他们，他们厌弃神来做王。所以他们的问题呢，并不是立王这本身哪里不对了。好，事实上经过几年以后，我们就看到神怎么样，他就高立了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做以色列的王。那先知历史在继续往后发展，到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进一步预言了在神心目中的计划，神是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他的百姓的。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个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因有因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以赛亚先知在主前700多年，在主耶稣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做这样预言，他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这段经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这位弥赛亚他是以公平公义来治理神的国直到永远。什么是公平公义呢？基本上这就是律法所彰显的精神。好，弥赛亚必然会用律法的精神来治理神的国度，以公平和公义来使得这国来坚定稳固。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他必然要成就这事，神要立一个王，这是他热心要做的事情，神呢如此说，神就必然如此的成就。后来到了新约时代呢，百姓怎么样，以色列百姓他们普遍的盼望这弥赛亚的出现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通常他们都会怎么样称呼耶稣，他们常常说是这样称呼耶稣，他说大卫的子孙。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在那等候大卫的子孙呢？这是因为神曾经应许以色列人，大卫的后裔呢要永远坐在宝座上面，所以弥赛亚最重要身份就是王啊。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都在等候这位弥赛亚王，弥赛亚就是讲到王的身份，他们都在等候这弥赛亚王来重建这个大卫倒塌的这个帐幕。我们知道新约有四本福音书，其中今天我们所念的 这本马太福音呢， 特别是强调耶稣王的身份的，所以四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在这里，在这前面第二章的时候描写了这个东方博士的故事。那这些东方的博士呢，千里迢迢来到伯利恒，他们说什么？他们问一句话，他们说，那生来做耶稣，那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特来拜他。所以这些东方博士他们是要来找这个犹太人这个王的，他们是要来拜这位王的。所以耶稣自己也承认自己是王。当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你们看到耶稣说他为什么而来到世间的呢？他为什么而诞生呢？就是为了来这世间做王的。耶稣是生来做王的，所以耶稣不但是拯救百姓脱离罪，更是要成全律法来治理他的百姓。最后呢，耶稣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十字架上面钉了一个牌子，用三种文字写了犹太人的王。这等于是向全世界的昭告了，用三种文字向不同种族人来宣告说，犹太人怎么样把自己的王给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好，我们刚刚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一整大段的历史，我们能够明白其中的一条线吗？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吗？这个心意就是说，神的百姓啊，这个心意就是神的百姓呢，对不起啊，我再念一遍这个刚刚看的这段 slide。 整个我们念了那么长的一段历史，总结就是说，神的百姓呢，他需要一位君王，然后以神的律法来去治理他们。所以呢，当耶稣在十字架受难从死里复活，那不是仅仅只是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不是说我们罪只是赦免了，然后呢从此呢人类就有了救恩，不是的。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不是只有这个层次层面上的意思而已。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得救虽然很重要，但那只是一个起步而已。神乃是要把基督徒呢放在一起，放在一个国度里面，有主在当中来治理他的百姓，主是在我们当中做王的，而且主呢已经怎么样成全了律法。主治理百姓的时候，他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合乎旧约律法的精神，因为律法的一点一滴呢都不会废去。现在我们就回到一开始的这一个 slide， 我们就应该已经非常明白了这个图片的下半段，耶稣受难以后他复活了，他已经成全了律法，他也完成了一切的弥赛亚的任务，成为真正的君王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呢，耶稣就可以按照君王的权柄，把这大使命交托给我们。不只是耶稣对我们有权柄，也是因为耶稣对整个世界都有权柄。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这个管理全地的权柄呢就已经被魔鬼撒旦给窃夺了，撒旦成了世界的王。但是借着十字架工作呢，耶稣重新的得回这权柄。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他已经得到这权柄，就是要我们去放胆的去传福音，行使神的主权，实践神耶稣呢托付给我们大使命。而且在我们神托付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说， 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凡耶稣所教导的，这都是在律法里面，都是在基督的律法里面。所以今天教会有查经，有主日的讲道，有主日学，我们在这些教会中，在这些聚会中呢，教导神的话语，也学习神的话语，让那些被律法，被耶稣已经成全的律法呢，得以怎么样实践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今天解释多少让大家知道，多少让大家明白神从起初到末了的心意都没有改变的。即便是我们没有办法明了的非常的透彻，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以行动去实践耶稣的大使命。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勇敢的去传福音，并且欢迎耶稣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以他的律法来治理我们。所以不要忘记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来看经文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一节的最后半段，我们再来看一遍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一个愿意遵守耶稣大使命的教会，耶稣怎么样，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我们的主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吗？我们愿不愿意神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呢？然后直到世界末了呢？好，一定要记得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愿耶稣在我们当中坐在君王的宝座上面掌权，然后让耶稣掌权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今天就停在这里。
好，感谢主啊，借着杨牧师的信